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继续讲解神的怜悯带给我们的使命。
这种心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这些出于怜悯的行为，最终不仅仅是针对基督徒群体的，更是带着怜悯的使命之举。
欢迎来到柴培尔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柴培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主任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今天柴培尔博士将继续带领我们研读罗马书，带来名为有怜悯的使命的信息。使徒保罗让我们明白，教会的工作必须走出教会的围墙，进入世界。我们蒙召与神一同参与使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柴佩尔博士为我们讲解罗马书第十二章的内容。
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些肢体的不同功用之后，又提出警告说，我们不仅要接受别人的恩赐，还要尊重别人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五节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都不一样，却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而且我们都在这个身体上互相服侍。为什么呢？每个球队都知道前锋和守门员是不一样的，对吗？他们必须不一样，但是仍然要尊重彼此不同的天赋。每个公司或企业里都有不同的人，有工程师，有经理，有律师，有人力资源部门，也有市场营销部门。这些人都是一个机构所需要的。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互相欣赏。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意思是，我应该看着另一个人说，我非常敬佩你传福音的能力，我没有你的恩赐，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我非常尊重你。那个人应该对另一个人说，我发自内心尊重你教导的能力，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应该在尊敬他人这件事上竭力争胜。在尊敬人上竭力争胜，比彼此缺乏尊敬更难做到，对吗？通常教会中有很多人会想，你不像我，你不如我，所以对人是缺乏尊重的。但保罗说，不，我们其实应该比一比，看谁能给予他人最多的尊荣。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得更清楚，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身体上看起来无足轻重的部分，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上个星期，我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与圣保罗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要继续打破这个城市的种族和经济的隔阂。我们参加了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活动。在那个活动上，各种各样的人发表了演讲，有社会活动家，有热血年轻人，有政治抱负的人，还有曾经的政客。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约翰·帕金斯，他几十年来一直在密西西比州门登霍尔市服侍， 建立了各个他之声这个栏目，跨越种族主义和经济压迫，在全美为福音发声。约翰·帕金斯讲述了他信主的经过。在信主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搬出了密西西比，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他想要远离那里的一切。一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孩子参加完由儿童福音团契赞助的邻里圣经营会，回到家一直哼着一首歌，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总都是耶稣新宝贝。那首看似很不起眼，甚至有点傻的老掉牙的童谣触动了他的心。他不仅因此信主，他还回到了密西西比，为耶稣发声，反对恶劣的种族压迫。他自己曾经因着这种压迫，在密西西比的监狱当中受尽了折磨。有些人知道这个故事，他不是带着仇恨返乡的，而是为了活出福音。谁应该得到赞誉？是约翰·帕金斯吗？是那个孩子吗？是教导孩子的老师吗？是那位老师的父母吗？这件事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做了他们的工作。看似最不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称赞他人，恭敬他们。弟兄们，我很欣赏你传福音的恩赐，这很了不起。我非常钦佩你的慷慨，很少有人会为了他们的信仰如此慷慨地使用金钱。太不可思议了，你每周在教那些孩子的时候真是太有耐心了，更不用说日复一日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完全没有勇气像我们教会的牧师和辅导员那样干预那些混乱的家庭状况，但这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工作，因为神赐给他们勇气和爱人的心。我的肢体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恩赐，我为此赞美神，而这不只是在教会里。你会认识到，如果你越发熟练地恭敬他人，这会开始溢出到你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丈夫会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你能够以我无法做到的方式对我们的孩子说话。神给了你这个恩赐来引导孩子的心。有时这会发生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对吗？有时是刚刚做妈妈的时候，有时是家有青少年孩子的爸爸。不仅仅是在做父母时，因为他们已经熟练地尊重神给他人的不同恩赐。我们在职场上也应该这么做。公司午餐室里最常见的闲话就是骂上司有多蠢。但如果我们能够对同事说，我做不了领导，因此我尊敬那些能够做领导的人，他们必须常常做艰难的决定。你可能会被同事排挤，但同时你会让他们看到什么是尊重与你自己不同的人，因为神开始在你身上动工了。这一切都是由怜悯驱动的，因为我从神那里得了怜悯，他看我是圣洁的，并且接纳我。我不必再靠自己赚取什么，也不必再证明什么，而且因为我从神那里蒙了恩惠，得了满满的怜悯，我可以分享这恩惠。我可以在恭敬他人之上竭力争胜。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不必再为关注、名声和荣誉与人竞争。这也会改变教会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最终要做的就是接受和尊重差异，要带动教会的改变。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这种真诚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呢？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的关键是用恭敬他人的方式去爱人，这本身就会带来回响。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你不再为荣誉与人竞争，那么你能做什么来影响别人，来活出你的信仰呢？你会喜乐，充满盼望，你还会相信神仍在做工。记住，盼望是信心的未来。我仍然相信神在做工，他的计划还在进行中。因为他有一个计划，所以我能在患难中忍耐。我相信神还没有做完他的工，即使在家里，在工作中，在人际关系上仍然很难，但我相信神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因此我会在患难中忍耐并恒切祷告。我相信我的神是活神，他会垂听我的祷告，这也会改变我与人交往的方式。所以最终我开始认识到，无论我在哪里生活，都是在为主而活。第十一节，保罗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各种关系，那些关系都是很不容易的。但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然后是关键的一句话，常常服侍主。你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值得，也不是因为你能够从中得到什么。你这样做是因为主在恩典中把他丰富的荣耀赐给了你。因此，无论我现在做什么，都不是因为那个人值得我为他做这件事，不是因为这么做让我感觉良好。我是在以尊重他人的方式服侍主，这会对我们和其他人产生深刻的影响。第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总是会注意圣灵做工的微小时刻，我心想，我们在主日有一个恩典150运动，太好了。这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帮补圣徒的需要。因此，如果你有能力做，就去做，这将会改变很多事，很多人，不仅仅是教会的设备，还有许多被这个教会事工所触及的人，这些人的生命和在永恒里的状态，因着一些人的慷慨奉献而改变了。但圣经不只是说要帮补，还说要一味的款待人。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教会很难做到这一点。请不要误会，我为那些已经存在了25年、30年或40年的主日学赞美神。但你是否能够认识到，这对新来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关系障碍？那个主日学班级必须多么努力的才能够对新来的人说，欢迎你，请进，让我们好好的认识你。不仅是主日学，在我们的家里也是如此。我们有没有邀请别人来吃饭呢？我们欢迎我们的邻居吗？我们欢迎不同种族的人来家里吗？我想到一个解释这种款待态度的好例子。我们教会中有些家庭跨越种族和国家，不远万里去认领那些在不利的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并且把他们带到了我们中间，都是为了孩子永恒的益处。今天就在这里，甚至是此刻，有些家庭正在这么做。我看到后排有个家庭，他们抱着的孩子是寄养在他们家里的，因为那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很糟糕，甚至是毒品泛滥， 因此他们把那个孩子接到了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为了抚养和照顾这个孩子，要付出的不仅是经济上的代价，还有情感的，因为这个孩子最终可能会被接走。但是，为了能够影响他人的生命，他们选择这么做，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祝福，因为神认为他们配以这种款待人的方式，向这些孩子表达基督的怜悯，希望对他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想起几周前我给你们讲的小飞侠艾迪的故事。艾迪是一个身障女孩，她的生命被一位老师改变了，而这位老师只是去观看了她的田径比赛，为她加油。一位家长在崇拜结束之后走过来对我说，我想和你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儿子也是身障的孩子，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想要他，只有一个老师说了，我愿意接受他，我希望他来到我的班上。这会影响那个孩子的一生，因为他在教室里有一个为基督而活的老师款待他。这不是律法主义的规条，而是神的子民认识到，他们自己得到了极大的怜悯，所以现在他们也能够把这怜悯传递出去，并且相信它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也是在世界当中。因为保罗在第十四节明显地改变了语气，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第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第二十节你的敌人若饿了就给他吃，最后的第二十一节要以善胜恶。这种心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这些出于怜悯的行为，最终不仅仅是针对基督徒群体的，更是带着怜悯的使命之举。当我看着那些在社会上作恶的人，那些难缠的邻居，尽管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逼迫我，但是我愿意为着基督的缘故，越过我的伤害去帮助他们。我的优先次序改变了，是因为神的怜悯，他在我们还是他的仇敌时就爱了我们。我和你们说起过，在孟菲斯，没有人比约翰·帕金斯对我的影响更深了。约翰·帕金斯谈到被警察折磨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是什么保守了他。他说，在那些时刻，我必须相信，基督也为这个折磨我的人死了，这是保持我内心纯洁的唯一方法。他后来告诉我们，也许你也在关于他的故事当中听说过，他说，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让任何人让你消沉到恨他们。那样的人要把福音从我们身上驱逐出去，除非我们说，不，我要为基督而活。我不知道这对世界的影响能如此深远。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善真的能够战胜恶吗？直到我听到了约翰·帕金斯是在哪里分享他的人生故事，而且也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力，我才相信是可以的。是的，我在美国中西部听到这样的故事，在美国南方听过，在加利福尼亚州也听过。但约翰·帕金斯是在中东冲突的约旦分享他的故事。他讲完故事后，约旦国王说，如果密西西比州的一个黑人能够与奉行白人至上的 3K 党和解，那么我们就还有盼望。是的，我们仍然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的身份。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叫基督得着荣耀。赞美神，阿们。父啊，求你使用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做工，使我们这些蒙怜悯的人可以为了耶稣的缘故怜悯他人。祷告是奉救主之名，阿们。
阿们。在我们想要向世界传达神的怜悯时，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铭记在心的祷告。
神有怜悯，也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他要把平安赐给他心中所爱。神赐恩典，直到万代，给属他的人，要带我到那应许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怜悯在神的使命中有怎样的力量？让我们邀请柴佩尔博士一起进行今天的讨论。柴佩尔牧师，要怜悯那些邪恶的人，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或不应该有任何敌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三 K 党，甚至是激进的穆斯林恐怖组织呢？
圣经没有说我们不应该有敌人，圣经说的是我们应该爱我们的敌人。这意味着我们会有属灵的敌人，但是我们要为基督的缘故爱他们。爱他们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他们的行为。事实上，基督徒的责任要求我们反对种族主义、恐怖主义或者各种形式的邪恶，因为这些都是违背神旨意的。但是，即使我们反对那些违背神旨意的人，或是抵挡神子民的人，我们也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属灵益处和他们的永恒而反对他们。有些人是穆斯林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有些人是三 K 党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为这些人祷告。我想到约翰·帕金斯，这位密西西比州了不起的基督徒民权工作者，他曾经在门登霍尔市的监狱当中被一个白人男子折磨，但是他仍然为那人祷告。这个白人男子既是帕金斯个人的敌人，也是福音的敌人。约翰·帕金斯说，不要让任何人让你消沉到恨他们。神正在你心里做更大的工作，那就是当你爱你的敌人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时，我们就是在彰显福音。我们并不认可敌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是说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好的，我们说的是尽管我完全反对你的行为， 但我仍然渴望你得到属灵的好处。
好的，您还提到我们应该在恭敬他人上竭力争胜，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以及您觉得这对神的子民有多重要？
谢谢你提到神的子民，因为我认为这个教导是给教会当中的人的。我们不是索要尊荣，而是尽可能的把尊荣传递出去，而且我们都有罪性，所以这个教导不太容易遵守，对吗？那么在恭敬他人上竭力争胜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是有人说，非常感谢您牧师，而牧师说，太感谢你了。这听起来有点像比赛谁的赞美更强烈，
是，
但这对人们来说很重要。我会向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学习，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毕业之后他也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他从我的班上毕业后，我还继续听他所讲的信息，我经常听他称赞带领敬拜的同工，称赞治理教会的长老，称赞教会的志愿者。我也向他学习了这一点，就是称赞神的百姓。当然弟兄姐妹和教会都爱他，但他会在称赞他们这一件事上胜过他们，这对教会的合一来说有很大的益处。后来我看到他在社区里面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的教会长期存在着种族主义的问题。那个教会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傲慢的，独来独往的，但他常常称赞社区里的非裔美国人牧师，并发自内心的钦佩他们在极度贫困、压迫和艰难中实践出福音的原则。他爱邻舍，包括爱他担任牧师的这间白人教会。10年之后，不仅那间教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个社区对教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真的非常有趣。最后，教会的人也改变了。随着教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人们说，无论你是什么种族，来自什么背景或人口群体，在这间教会你会受到尊重。我因此看到在恭敬人、尊重人上竭力争胜有多么大的力量，它甚至改变了教会的整体形象。这间教会曾经一度只关注自己、尊重自己，但是它越来越关注尊重福音，教会里的人也因此改变了。
太奇妙了，一个人坚持不懈地在恭敬人上胜过他人，竟然可以在一个教会和社区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这的确是一个祝福，在恭敬人上竭力争胜，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福音信息。
是的，愿我们都能这样做。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